어두운 불빛 아래 촛불 하나 와인잔에 담긴 약속 하나 항상 너의 곁에서 널 지켜줄 거야 날 믿어준 너였잖아 나 바라는 건 오직 하나 영원한 행복을 꿈꾸지만
大家好,今天是4月5日 我们来录3月广播电视报 今天算是一个比较规律的,终于是在一个月的末尾 以及开头前几天来录这个节目 然后我最近突然想明白了,其实广播电视报的定位应该是一个陪伴式的节目 如果我们长节目是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去,相对严肃吧,去探讨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广播电视报就是我们三个人陪伴大家吧 也是陪伴我们彼此把这个月我们自己看过的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讨论，所以这就是一个番外节目的一个定位吧。然后上一期节目，由于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新的播客 APP 叫小宇宙，是极客团队做的，然后应该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上面。然后是上期节目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就是时隔很久。
终于又坐在一起录，然后又录的是我们自己最关心和好奇的问题。然后上期其实，在评论里啊，大家留言里啊，最主流的就是大家非常欢迎王老师的回归。<笑>
对，你对，<笑>
我发现了这一点吗？主要是你们强调了嘛，提出来这一点。对，
主要是你在播客里故意说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声音，结果听众大家就都说。
我就是这个，
没有，是你们提的呀，是你们先提的。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通过看《青春有你》，我已经学习，这个叫恋爱剧本。<笑><笑>对，然后王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于其中某一条留言非常耿耿于怀。
对，
我发现现在留言我自己有个感触，就是看留言的心态越来越好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有之前做节目其实很。 经常会收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嘛，就是大家对，对主持人的批评或者对这个主播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然后前段时间我去看那个，我觉得有条留言写的还挺有意思的。这个ID 为 1376074XVST 的听众，
挂人了。
对，他说的是没有王老师的节目简直完美。我当时觉得这个意见就是。 读起来很有意思啊，这个句式啊，就是这个，就是他批评人用了一个像是在夸人的一个句式，就是这个简直完美，其实一般来说是一个夸人的句式嘛。
没有想到他对这条简单的评论会想这么多，相信这位 ID 为什么 137 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想到。好吧，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跟阿康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王老师是。
缺席一两期了，也想缺席了。好了，我们刚才想尽就是绞尽脑汁说我们这次开头先聊些有的没的，想了半天终于想出这么一个话题，然后现在
很尴尬，是吧？感觉要被剪掉。好，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正片，以后我们就不要强行给大家聊天了，没有这种能力。那这次呢，大家刚才听到的，我们三个人又聚齐了，然后我们这次先从电视剧开始聊，然后电视剧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名单，然后按照国别来分吧，我们先从欧美剧开始聊起。第一部我们来聊一下《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是我看，《西部世界》是第三季嘛，然后我其实是想把它跟那个《开发者》一起聊，就《开发者》也是另外一部就是3月份上的一个偏科幻的一个剧集，只有6集。然后这两个剧其实我看科幻类的剧集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因为《西部世界》之前也还是挺喜欢的，这次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对比的感觉，就是会发现，科幻的剧集在讨论的主题上，它已经有了一些。 现在已经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我看《西部世界》第三季非常明显，就是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就感觉在看一个普通的科幻剧。 就它就是一个未来城市，然后又大数据或者说这种电子就是技术就控制了人们的生活，侵占了人们的生活，然后大家都活在一个好像真空一样，然后都很断舍离的一个空间里，然后整个就是这个主题就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再加上可能看过的朋友都清楚，西部世纪它主要讲的是一个类似于说仿生人觉醒这样一个议题，到了第三季的时候就已经有明确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对立的这种感觉就建立起来了。然后第一集里面没有出现太多前两季大家熟悉的角色，然后就整个显得这个剧集就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当然它也是一个制作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就会觉得很平凡。就他在讨论这种，就是有一种给人一种说已经我们讨论的这些主题好像又回到了那种最简单的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这种对抗啊，或者说是这种什么三大定律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不管再去怎么变化它的形式和就是提高你的制作成本，好像你讨论的主题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到第二集的时候又变得好看了很多，因为它又回到了西部世界整个的这个乐园里面去，因为里面的那个Maeve 这个角色就是他还是很就是一直在这个乐园里面，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故事线。我就会发现说西部世界好看的地方不是在于他去真正的讲了这种科技的进化给人带来的这种就是影响吧，它还是在于它的西部的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乐园的这个概念，它本身是有非常强非常深的一个历史的意义。就包括你去讲美国的西部，或者说第二季讲到日本的武士，甚至说其他的你可以想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文明，它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乐园，这个东西本身是有意思的。而最好看的还是在这种文明里面每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角色，他自己有自己相信自己的这一套故事线。你就会发现到了第三季以后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反而是那种相信自己天然已经被注定的故事线的人，他的信念很坚定，他的这个人物是好看的。而那些有了觉醒意识但是却还没有明白自己到底是谁的人，以及我们所谓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现实的现代人，真正的人类是很乏味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就很有意思。当第二季的时候里面那个日本那条线，你就能看到说有相信自己是某一个角色的艺妓，也有那种相信自己是一个就是武士的一个人，就他们的那种信念反而是让整个故事很好看的地方。但是到了第三季以后，所有人都变得就是特别无聊，特别现代也特别无聊，就是这就是第三季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没有在这个议题上讨论到更新的部分。所以在第三季我就反而很想看到偏乐园的那条线，而不是现代社会那条线。然后把它跟这个开发者联系到一起，是因为开发者我觉得他虽然做得不够好，他的一个亮点是他的导演是湮灭的那个导演嘛，就你能看到在视觉上他是做了很多不同于西部世界的一些想法。因为西部世界完全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一个我有钱所以我能构建一个未来世界的这种感觉，我包括机器人啊什么都做得很精美，所有的这些车呀什么之类的都做得很未来的感觉，但是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开发者里面，他构建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园区里面，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塑像，就那个东西是非常震撼的。就是有一种如果有那种巨型物体恐惧症的人看到那个可能就会很害怕，但你会看到说这个剧肯定它的成本没有西部世界那么高，但是它所在里面所用符号构建出来的这个未来感是比西部世界更让你觉得有意思的，它不会让你觉得很冷冰冰的，就是没有什么人气的那个感觉。但是当然就是开发者我看到有很多豆瓣评论都说这个剧有点故弄玄虚，然后都有点装啊什么，就是感觉节奏不是特别快。但是我感觉这个剧它会更有意思，它里面不管是人物的设置，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搞笑的点，就是它在这个科技公司，等于它讲了一个大的科技公司，他们要开发一个新的一个量子物理，以基于量子物理的一个新的技术，它其实是想做一些也是颠覆人类这么多年以来一些认知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产品。它在里面有一个点是在这个公司里工作的人是全世界各地的人，就是有不同种族的人，然后这个女主角是一个亚裔，然后她的男朋友是一个俄罗斯裔，就两个人他们在被这个公司的安全部的这个主管就问话的时候，主管就说我不相信你们，因为你们一个是亚洲人一个是俄罗斯人，我有充分的理由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相信你们。对，他加入了很多这些有意思的这些点，我觉得是还挺有这种 可以说是导演的一些创作感吧，就是虽然说它整个故事没有那么完整，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是喜欢这种类型的片子的话，我反而觉得这部片子可能会比西部世界第三季更值得去看一下。嗯，大概是这样，把这两部放在一起讲。
嗯，其实这个月还有一个科幻剧集我标记的但一直没看，环形物语
啊，环形物语，环形物语是四月份的嘛，我本来它好像是单元的故事，嗯，感觉也可以看一下，
嗯，可以放到下个月的广播电视报来聊。
对对对，
嗯，还有一部就是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是第几季了？
哦，第八季了。
嗯，
就之前我因为是最早应该是2011年最早第一季开始看到第八季，其实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很有意思，就你我第一次感受到这部觉得这部剧里面的剧情已经没有现实世界厉害了，就是今年这一集，就你再看那个剧，我操，怎么了？美国在塔利班怎么回事？它其实已经很新了，就是写的是美军在塔利班撤军的这个事儿，其实已经非常新的一个话题了。但你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话题的刺激程度比不上现实世界带给你的刺激程度，尤其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就《国土安全》这部剧，它的最大特色在当初最大特色就是它紧跟当年最重要的一个时政的时局的一个东西，包括当年一开始就是其实是追踪本拉登嘛，就是打塔利班的那个。包括中间后来有马德里爆炸案，包括英国的那些爆炸案，其实它都是非常跟得非常非常紧，甚至有些剧集在当时是有预言性质的。对，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所以到第八季这次也是一个最终季，基本上就是大家想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结尾的嘛，就是基本的，就对老剧迷来说就是一个结尾了。因为我相信确实没有办法比原来做的更出色了，因为现在世界就变得就是说这种所谓对中情局的这种就是老的像类似于詹姆斯邦德式的中情局式的斗争，或者是这种类似于原来我们看一句叫反击就 fight back 那种剧集的这种模式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就更多的比如说是 Facebook 上的假新闻去动摇这个，其实上一季的国土安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种更新型的动摇政局的这种手段，包括这种特工手段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这种电子化的黑客身上了，它其实不是那么传统了。所以我们看第八季我自己的观感就是啊，居然觉得死了一个总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这种感觉。当时觉得如果10年前一定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事情，就美国总统死了或者是什么塔利班人总统被炸死了或者这种类似于，你会觉得非常刺激嘛。但现在你看它其实就是一个你不会觉得是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可能大多数老剧迷就等着这部剧结束吧，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剧集了。这个演其实我当时也很喜欢这个演员的表演，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演了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女疯子的女精神病状态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其实是不太讨喜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时看的一个理由吧。但现在可能就是等着他结尾了，不会有特别多出彩的地方。
我看国土安全我是疫情期间我补了4季，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会稍微觉得它确实可能就像你说的是它有意的想要去呼应现实，但是在呼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稍微会觉得就是里面的主角，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不是一个人去串联起所有这些事件的，但是在这个剧里它变成了就所有的重担都在女主角这一个人身上，你就会反复就看她被折腾，你就到最后有点累了，就是她被折腾的太惨了，你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物的一个路径，它是一个为了达到这个剧的目的而去折腾这个主角的这个目的，所以就会有点累。但是我理解说这个剧它确实在女主角的人设身上是非常出彩的，而且它在现实意义上肯定也会比当时肯定会比现在来讲更轰动性一些。但是我看到这个我想起另外一个美剧，就是这也是这个月要复播的，就是奥古之战。对，一样的，就是奥古之战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在黑川普，就是黑到了这个剧的主题都是黑川普的程度，就是第三季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会发现说当现实世界已经疯狂到没有办法去用就是影视剧去表达跟不上的一个程度的时候，那可能大家也不再会从电视剧里去寻找到这种惊讶的感觉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美剧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的反转或者说它这些剧情的惊悚程度是做得很强的，但如果你现实生活里的真实新闻就已经给你这种刺激了，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会不会就没有这种在追求刺激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吧。
那我们下面进入韩剧的部分， 这个月韩剧也好多。
为什么每个月都有一些那么值得看的韩剧，就是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第一个是《夫妻的世界》，它是一个改编剧，
翻拍的、
嗯、翻拍剧。《
夫妻的世界》很有意思，我看它现在才播四集嘛，我看最近这两集已经在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微博上已经有动静了，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分享这个剧里面的奇葩剧情，就是已经开始为这种，它因为还是相对比较狗血嘛，狗血剧情大家都很容易就是上头，然后就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这个剧。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这个剧它翻拍的是福斯特医生嘛，然后只要你看过福斯特医生，你会发现它其实跟韩剧的剧大的故事情节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甚至有一些关键场景它都是一比一的去做的，但是还是能够在不管是韩国还是国内，韩国收视率现在已经11%了，好像就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然后在国内，不管是韩国还是国内，还是引起了同样的一个反响。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之前就在想说，翻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肯定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超越这个原来的这个剧集。它不管是什么样的剧，它在国外火成什么程度，国内还是有一大批人都没有看过。所以你在做本土化的翻拍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大批人会因为被翻拍的剧集很多都是那种强情节的嘛，还是有很多人会因为这种情节打动，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厉害。这是我觉得这是翻拍的一个优势吧，就是只要是因为福斯特医生原来也是一个他在设定上本身情节反转上是很厉害的一个剧，所以他再翻拍一次还是能够成功。然后我又想起之前我也看的一个韩剧叫 VIP， 我现在一想我发现 VIP 就是一个照抄的一个版本，就是他是超的福斯特医生，他没有版权，但是他做了很多自己的改编。我觉得这两个剧比起来也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剧他还是做了很多自己的原创的东西，但他整个的故事逻辑还是一个伦理剧，还是一个正妻打小三和这个陈志出轨老公这样一个狗血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夫妻的世界就是你能够看到说韩国在翻拍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剧集上，他还是很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因为他这个导演就是迷雾的导演，就你能想到这种原汁原味的配方又来一遍，然后就还是这种类型的剧，我觉得不管在哪里都还是有受众。没有人看吗？
没有啊。
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剧了，但是没有什么兴趣，就因为看过了那个，
对，
唯一兴趣可能就是女主吧。
对，女主真的哇，金喜爱真的太厉害了，53岁了，她今年已经。就是身材和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好，状态太好了，而且他演这种有一点不伦的这种东西好像就是
感觉是对的。
对对对，想起密会对吧，
不知道，唯一知道的爸爸就是他原来跟刘在石住一个小区。
是不知道也没用的，这些
懂也没用的。
对，然后这个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季里面收视率和关注度会最高的一个吧，还是这种题材你不管看多少遍至少东亚观众是看不厌的。
出轨抓小三，
对，就是这种上流中产阶级的这种生活。然后下一个是365那个是吧，365那个王老师也看了吧？
看了我就记得那个说话还有那个
就是大舌头的
大舌头的那个女心理学家，女院长特别让我出戏。
你要照顾一下观众，先大概说一下是个什么剧。
冻姐说吧。
为什么365呢？365也是一个翻拍，它翻拍的是一个日剧，叫也好像也是叫什么逆转命运的10个月还是什么类似的，反正它也是一个但日剧当时好像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但是他这个翻拍成韩剧以后，哎，这部剧跟夫妻世界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会发现不管原作是什么样，韩国人都能把翻拍的东西的故事性做到最强。就是365就是他肯定还是相比原著去做了一些改编，他是一个设定上比较老套的故事，就是穿越嘛，就是你回到一年以前。但是这个我不太清楚是原作的一个设置还是韩剧的设置，它的一个巧妙的点就是它设置的穿越的主角不是男女主角两个人，它是一群人，在这一群人当中他们回到过去以后就会发现各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点像是轮到你了那种感觉。因为就是一个一个穿越过去的人都开始接二连三的去死亡嘛，然后他们就探寻这个事情背后的真相。反正前几集的节奏是还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会担心说他到后面会有拖沓的情况，因为其实这个点撑不了太久。王老师讲一下你的感受。
我觉得设定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剧大概率会烂尾，
嗯，
就不推荐大家看了吧。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是出于就是我们经常也会涉及到这种类型，然后就会发现它至少在前面几集就是有做了很多小的那种反转和都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做的还是比较精细的，但是确实可能之后会烂尾。
为什么就现在就能判断出来他在烂尾呢？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失控的痕迹，
因为他是一个强情节，就是强情节的这种东西的话，他前期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主角建立起太多的就是这种情感上的作用，那你到最后如果这个情节反转本身撑不够了，那就很容易，因为你想想他们比如说这是我忘了是几个人，六七个人一起回到过去，那到第到现在可能第五六集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一半了，那等于说不会有像轮到你了说那么庞大的一个大逃杀什么之类的，有这么多人去持续不断的去生产这个剧情，那到后面就只剩男女主角和可能最终的大 boss， 他们可能要斗一半以上的篇幅，那他们能做什么，对吧？就很成问题。
对，就我自己简单理解，就洞姐这说的比较专业，我自己简单就最精彩的就在一二集，就是穿越部分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了，就你除非再能想出更比它更妙的一个情节在后面，就你要不断的设置这种情节，否则的话你就超越不了就是穿越过去的那个东西的那当时当下的那个场景就是最精彩的，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穿越回去就买彩票，就那时候你能想象的那个就是已经很精彩的一个场景了，但后面如果你有没有超越过他的这个情节的话，你就很容易会崩掉的。就后面如果你男女主角谈恋爱啊什么，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嘛。但你能看想象出他知道有些情节，比如说剧情里边就是那个男主角就是为了救他的上司就回去，那你能想象他后来这个上司一定又遇到危险了，他还会去做一些选择，但这些东西就是很弱了，就是对情节来说，所以我就觉得大概率他不会特别好看，因为这个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起来之前我们聊过一个也是韩剧，是讲那个 psychopath， 就是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是精神变态杀手，那个也是起点非常高，我当时很喜欢看，就是他的人设非常好，他以为自己是这个 psychopath， 但是那个剧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去收这个东西了，他的起点太高了，就是你没有办法绕过去我以为我自己是 psychopath 的这个设定，就是你后来的情节都比不上这个设定，所以他一直就是只能拿着这个设定反复来用，反复来用，就你像永远在看一个超长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一样，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很遗憾，就我就觉得这个剧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很难把后面的东西写得比前面更精彩，就像如果你再延伸时间维度长一点，就是当年的 Lost 那种东西嘛，啊，你最后必然烂尾，其实很难去把它圆回来了，就是
我觉得这种类型其实韩剧做的挺多的，你去想想就是穿越啊什么这种设定他们已经用了非常多次了，但是最成功的比如说包括这种时间联时空联系的，比如说信号是为什么能够撑这么久，是因为它有大量的案件在里面，而且这个案件就是它是通过两个时空不断的去一个一个案子，然后不同的案子它都能够勾住你，而且它这个主角是足够吸引人的，它是还是有其他这方面的这些东西去撑住它，而这种它可能就最开始这个设定是很好，但是设定完了以后就还是我们讲就是夫妻事件或者说是就是国土安全那个问题，观众如果是被你的这种强情节吸引，那你之后就必须要不断的给他同样的这种刺激，但是刺激的手段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死人第一次你觉得很刺激，主要主角死了你觉得很刺激，那之后再有主角死你的刺激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强烈了，那你必然慢慢的对这个东西就丧失了兴趣。嗯，
好，下一个我们聊一个其实应该放在上个月的剧，
对，
就是王国的第二季，
因为上个月王老师没来我们俩都没看。
哦，你都不敢看僵尸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剧有意思，就是我惊讶的一点就是其实第二季相对第一季来说没有太大惊讶，惊讶一点就是他们在僵尸的这个恶心程度上确实超过了美剧，我觉得就韩国人在就可能你们看到一些评论也会有涉及到嘛，确实做的挺韩国人的味道的，但其实
这种僵尸的恶心程度跟美剧不一样的点是什么？会有粘液吗？
对，我就觉得美剧其实 Walking Dead 像美国人其实做东西你看他做的很夸张，但其实他的尺度是很窄的，相对英剧来说，他其实 Walking Dead 我自己看我一点都不觉得恶心，他就是正常僵尸，但比如说那个我这个王国里边他可能就会把一个人僵尸的舌头拉很长，或者一个剑啪就穿过舌头，或者啪就你就看到脑浆出很明显的一个那种 就能让你看到。你不是韩国，我觉得当时看就很好笑，因为韩国人其实，有那个规定嘛，有刀和伤口的部分都会被打马赛克嘛。但反而那些最恶心的僵尸这块，显然还是没有跟上这种政策，他不会打。但其实非常非常恶心，就看了我自己觉得我其实对这东西是不是那么敏感的，我都觉得很奇怪。还有那种一箭射穿两个脑袋那种，就你在美剧里边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就是。冲击力很强的，然后它的拍法我觉得也冲击很强，这个我觉得是有意思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跟第一季相比，第二季没有太多的区别。我自己唯一感觉到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就觉得发现如果你给韩国人足够多的钱，他们拍这种古装历史剧也拍得蛮好看的。就因为我自己看过一些历史剧，我觉得故事特别好，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钱的原因？那经常也被中国观众嘲笑嘛，就是布景特别烂，服装特别烂。就我看，原来看的是几部《六龙飞天》，还有《树大根深》，一个是那个张赫演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哎，
想不起来就
想不
算。
起来演四道的那个，我们之前节目还提到的，特别喜欢的那个男明星，在刘亚仁，刘亚仁演的。
刘亚仁你都不记得？
我经常人老了，经常会有些名字想不起来。就那个时候你其实你看那个剧是非常好的，但他们那个布景和道具太差了。我自己看这个王国，我觉得啊，不是。这个能力问题，哦，对，他不是那个道具问题，就不是他们的实力问题。你其实主给他们足够的钱，他们觉得我觉得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就这一点，我觉得是，如果是未来奈飞能做更多的韩剧、韩国的历史剧，我觉得我还蛮想看的。就不光可能是僵尸这种类型了，如果能做更多的历史剧，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嗯。我觉得王国的意义可能超越了这个故事本身，它就是一个
王国意义就是出海啊，
对，出海，然后奈飞在韩国就是真正立足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意义会比较大。
那你们觉得让它立住了吗？
我觉得是立住了，
嗯，
至少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东西了，虽然很多人都说第二季其实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也肯定能继续做下去，
这肯定是个方向。虽然在亚洲，当时看那个奈飞的排行榜，在香港的地区排行还是第一，还是《爱的迫降》，第二是那个什么来着？哎，我又忘了。
但是《爱的迫降》它是就是版权剧嘛，它不是自制剧。
对，
自制剧，我觉得它还是自制剧里面，它你能看到它还是在大量的尝试，包括你说这种血腥镜头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是可能是故意的。就是会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尺度就是有这么大，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些传统电视台或者什么做不了的东西，就往我们这儿来就没错。
就是，而且虽然觉得恶心，但我觉得做的是很出色，你看的确实很爽那个东西，而且觉得很对，它不是为了恶心的来做那个的，就你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应该设计成那个情节，它其实做的很对啊。
好，下一个又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申元浩的《机智的医生生活》。
我觉得这个他的东西很奇怪啊，就他的剧不是一个，确实不是一个你会想要第一时间打开的，也不是不想要第一时间，就是你打开它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它很有可能节奏没有那么快，然后你需要进入它，它不是一个陪伴式的剧。我经常看看的时候，就是你会不注意这个情节过了，好像你就漏了点什么，因为它里面，尤其是在《医生生活》里面，它是。其实人物是很多的，他不仅做的是这五个人的戏，他还有很多他们的配角啊什么之类的，每个人好像戏份都挺重的，甚至我之前看到有朋友吐槽说这个剧就是半集都没有主角的戏的，有半集，另外半集都是配角的戏，就是你他不是一个特别陪伴式的一个剧集。像我现在我看到两集多一点，然后就是每次打开的时候如果没有能够继续看完，下次打开它也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就是不可否认它是好看的，但是申元浩的剧好像都是这样，它一集时间非常长，然后你需要非常认真的去看。比如说1988，当时所有人安利它的时候都说你需要熬过什么前三集什么之类的，然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巨好看，你看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巨好看，因为它人物够动人。但它又不是那种传统电视剧上说第一集就给你很大刺激，让你勾着你特别想往下看的那种东西，
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情节主线嘛。
对，它没有明确的悬念。
嗯，
我觉得这是它厉害的地方。嗯，就是很少有人能够自信的说，我就是这个故事，我就不准备告诉你一个特别惊人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能看。嗯，王老师，
对，我觉得申元浩特别了不起的就是他其实挑战了一个。就我自己觉得做内容里面最难就是写群像嘛，写群像其实是最难写的。就冬姐刚才说的，里边人物非常多，我虽然没有统计，就是他基本上他不光是多，而且里边他每个配角其实都当做主角来写了，就每个配角其实都有自己的一条线， 就是，而且这个线的时间给的还挺长的，其实甚至来说跟主角没有太大关系，但他一定要把，比如说生一个主治医生或者住院医生，他身边有两个助手，这两个助手的故事他也要写，然后另外一个他其中光我们看海报上应该是五个人吧，这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助理医生，他们都会写一遍，然后包括住院的这些患者啊什么，他都会去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从组织的角度来说是很难的，就是你要把这么多人的故事勾连在一块，你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控制能力去把这些勾在一块的。所以你经常能看到在医院的那个场景里边，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搞，有的时候是用逻辑去勾，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具体的故事情行，对，具体的故事情节，有的是一个病人，然后共同的两个医生来勾，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勾。我觉得这个。首先，从技术上来说，我觉得就很佩服他，就是这个是很难，当时他一贯的风格了，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另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看，但我就想，为什么喜欢看这种？我有点让我想起来当年看那个《豪斯医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剧，那个剧很老了，是 House，就是House PhD，应该是那个，就是《豪斯医生》的那个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那个具体的人设非常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酷，但其实这个人内心还是有一些温暖的这种设定。然后不像我说的这么矫情了，豪斯医生其实是很酷很酷的一个角色。但我看《深渊号》这个，我就感受到一点，就是他给我就是有一点小豪斯医生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上去这些医生的很多行为里边，他设计了非常多的桥段，其中的一点就是很多医生不近人情的地方，他最后会在那一集给一个。
圆回来的
答案，对，他会告诉你为什么
他会变
这个是不近人情，但这个是人性里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是一直会让你先产生一个误解，这个医生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可能还觉得很不理解，或者觉得哎很奇怪。但是最后他在每一集的结尾，这一点我也很喜欢，他不会拖到下一集，他在每一集的结尾就会把这个解释了，对，他不会拖到下一集，他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在里边。这是我看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感受嘛，就是。每一个医生都是不近人情，有的是对病人不近人情，有的是对同事不近人情，有的是对这个对家人不近人情，但他最后都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具体的有关人性的小故事。他处理这个方式是因为他，在医院，这不是一个新进的就是初级医生的故事，这些都是在医院待了很久的故事。他是圣元号是一种方法，不断的、慢慢的告诉你这些人的故事，这些人在过的一种怎样的生活。刚开始大家其实不太，我觉得它是一种不断去揭示这些人的内心，不断去靠近他们，就是给大家解释这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日常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究竟会碰上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它并不是一个超人的故事，比如说经常我们又看到医疗剧里边超级那种救护者一个理念，或者然后突然新的血液加入进来，我们为了这个白衣天使的那种东西，或者是白色巨塔那种都倒塌了，我要完成一个宏大的理想。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模式，它还是一种，不断的去靠近这些人的一种模式。就是他，你前提你并不知道他想告诉你什么。像刚刚冻姐说的，他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但是，我觉得他是在做一个呈现的过程。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是很高级的，确实是很高级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确实你很难说我。想好今天我吃饭，我想看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
对，
对，
它没有一个
这
明
个
确
是
的
没，
类型。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看的感觉，就是你会有
意
意
外，
外，
会
会有很多意外的
有
惊喜
很多意外的惊喜
在
在
里
里
边。
边。
这
因
个是
为
我喜
这
欢
个
的。
就是纯反套路嘛，你对它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一个目的，那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它会给你很多小的一些，就像奖励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是，而且我发现他们所做的所有剧里面没有反派，没有坏人。没有一个具体的，就是主角要去战胜的对象，
确实，
这个是最难的一个点。
对，而且他经常会做的一个是让你认为那个人是反派，然
对，
后
结
最
果
后他又会告
是，
诉你，对，那又是一个人性上的选择，就发现啊，原来是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并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也觉得是蛮难的，因为他确实一直在反套路，一直在反煽情，就是所有其实是我觉得是在跟观众玩一个心理战的东西。就你是永远是你认为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他都告诉你不是那么认为。然后如果你仔细研究里边有些，小技巧就设计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一个小简单的剧透吧，就来了两个新的实习生，就是里边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让那两个实习生去，说一下他们为什么当医生的理由嘛。 就一个实习生，就说这个，我十年前我妈妈做了一手术，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实习生
也
也
说
说
我十年
十
前我
年前，
妈妈做了一
就当时你那个环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很实习生就随便编故事嘛，有点像你为什么当医生？可能我当医生就是因为这个分高或者能挣钱就当了，你就觉得这两个实习生是不是编了一个特别理想的故事来跟这个医生说？你当时是那种感觉，到最后他会给你来一个反转，啊，那个反转就很精彩，我觉得是很精彩的反，啊，这个故事这种反转是在整个这个片子里边又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就是他始终在让你以为一个事儿，你认定了啊是这个一个，你还觉得你自己挺了不起的，你看穿了，哎，这个导演是这个意思说，这里你看就是讽刺人家小年轻就是不爱说实话，鼓吹理想，最后他给您换一个。特别特别温暖的，或者是特别出人意料的结局，就他始终在玩这个，这种做法，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种还是跟他们以前做综艺的一些东西还是很像的，
嗯，
包括说群像这个东西，因为综艺一直都是很多人的一个东西嘛，所以他还是，他写剧他也必须要写一群人，他不会是一个主角中心制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没有把任何人当成唯一的主角，包括这种悬念的设置，
是，是，是。
以前的请回答系列的猜老公也好，这次其实大家也在猜，
对，
有很多就是他就会。故意做出来提前跟观众互动的这种东西，其实也是综艺的。包括我觉得这次最有意思，我看了一些就是这几个主角的幕后的一些花絮，你会发现他们在私下关系也很好。他们可能在选角色的时候就有这种认知，就觉得说我要选一群能玩得起来的人。他们在戏外能玩得起来，戏里他们的默契，他们去演这种朋友才有那个感觉。
那这个
这
就
可能。
很综艺了。
对，这个就我觉得是完全综艺的操作方式，因为综艺强调这种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嘛。剧里面那大家就是来打份工，然后演完就完了嘛。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看到有人提出一个说法，说是如果说《机智医生生活》像监狱生活那样，它可能采用一些更加不那么脸熟的一些演员，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觉得说像曹政奭和郑钧浩这种演员，其实大家对他都有一个固定的印象了。比如说这次这个女主角选的就很让人惊喜，对，所以就也有这种可能性吧。就是他们的这种故事本身讲的就是很生活、很平淡的一个故事，可能如果真正从最终的这个故事呈现的效果上来讲，你去采用一些新人演员是最好的。但是从具体到就是电视剧的操作，他不可能让他这么操作嘛。对，所以我觉得郑钧浩的尝试永远是值得看的意义，不是在于他每次都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是他的这个风格就已经是无法复制的了，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这一套。
因为也是看优酷你才知道，他最初是在电视剧部门，然后是被迫算是进了综艺部
他最初
门嘛。
是在教养部门。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说是真正就是综艺影。就是那几年的综艺，做综艺的经历非常
影
影
响了
响
他。
了他吗？就这个是我挺好奇的一点，还是说他原本，
就想做这样的
对
东
对
西
对，
吗？
是，
我觉得还
还
是
是说
有
他
吧。
带给了综艺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还
就是
是。
如果你做一份工作做长了，你肯定会习惯性的用了一些技巧和这份工作里的工具性的东西，但我觉得他意识里边一定是想做更出色的内容
社
的。
会性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看了那么多剧，他肯定。我自己觉得他肯定，比如说他如果想拍电视剧，他肯定觉得目前的电视剧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他觉得我完全可以
做一个新
做一
的。
个更好的。因为我发现经常创作就是这样，你发现你经常的创作的理由就是你发现那个人做得很烂，你就发现那个东西我也能做，而且可能我比他做得更好。很多人就是这么开始做，那完全有可能申浩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很少有人是看到别人做了烂以后，自己上手以后真的做了一个比他好的。大部分人是做了以后发现自己，哦，我
也
也
可
只能
能，
做到
也
这
有
样，
可能，
到
但
我
我自
自
己
己。
接触很多人好像都是。就怎么去进入到一个行业里的，比如说当记者或什么，确实有很多人是这种东西，对，你就发现他就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挺简单的，你他一做确实挺简单的，
王老师说这时候突然想起，就是当时姜文上13邀还是上的。锵锵三人行，他说世上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宁有种乎，一种人是彼可取而代之，还有一种人是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那种彼可我可取而代之的那种人，所以他看到很多电影啊或者很多故事，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我来拍，这个不行我弄一个吧，他就一直是这种思路。但当时他说这三种人时，我一个最大感觉他是。这三种分类呢，听起来像是一种人，都是
都是
别人
他
不
自
行，
己是
我
吧？
来干一下。
对，我行我上嘛，这就是。好，那韩剧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我这两天才开始看的。这个剧其实它在故事上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只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剧我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爱情剧，然后非常非常传统的韩式爱情剧。但是它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设定，就是这个男主角有超忆，这个女主角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非常传统韩剧里面男主角有什么，女主角就缺什么那种互相补足型的那种爱情故事。但是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剧首先有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它讲的是一个男主播，就是电视台的主播和女明星的故事。我看到有人评价说，这个男主播的人设是孙石溪，这个女主播的这个女演员的人设是李慎经，然后就人设是有一点像，但是它故事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说，现在韩国的爱情剧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反而是这种起初并不被大家看好的，或者说是男女主角都没有太大知名度的这种故事，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就如果你喜欢看爱情剧，喜欢看这种相对比较甜的这种不动脑子的剧，这个剧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可以非常非常好的去安排你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不会让你觉得说，哎，这里又出戏了，那里又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很扯什么的。因为我之前在前两年的时候有好多，就比如说像触及真心啊，或者说是他的私生活这种起初刚开始不论是演员还是什么，都会让你觉得还挺值得期待的东西，他最后都让你失望了。可能这两年的韩剧的爱情剧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突破，但是他越来越少，就是不再是那种强主演的那种，就是主角是一个明星的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了。可能是一个，
你说到这儿特别想提一个问题，安盼希现在在干嘛？
等着他是吗？我觉得他可能在看，就是编剧在干嘛吧。金恩还要继续跟他一起写吗？他们的那个类型很难，也很难。
我现在如果你让我再想再看一个韩国人谈恋爱的，我就想看安盼希的。
对。
好，最后我们进入
国产剧，那先说那个什么，
《叹息桥》。
《叹息桥》这个剧真的是异军突起。
是吗？
他突然就是上线之后，就是他的分数就是非常高嘛，现在他还8.8，这在国产剧里基本就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分数了，当然在港剧里面不是最少见的。
对啊，
但是在现在你去看一个就是这样的剧还是很让人惊讶嘛。就是叹息桥的他的点是很多人都在夸他的构图，然后以及它整个的这个风格，我就会发现说，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台剧复兴嘛，台剧有就是《与恶的距离》或者说是《想见你》，它其实都代表了说台剧其实已经有新的一批创作者，他们在找寻台剧一些新的路径了。但是港剧一直还被人唱衰，是因为 TVB 真的不行了。 TVB 所有做的剧它都是以家庭为模式的，就是它整个的创作思路还没有转到我以年轻的或者说网络的这种现代的这种东西去传播的这个思路上来，它还受制于它以前的一些就是工业上的一些创作模式啊什么之类的，它很难再做出一些新的尝试。但是我关注到就是叹息桥的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播放平台，我不太清楚他在这个剧里面参与的这个程度，但是有很多我最近几年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港剧都是这个平台，说就是叫 VIUTV， 然后他应该也不是一个制作方，但是他应该有参与很多就是这种剧的，他至少他线上上线的所有港剧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哪怕他故事做得不够成熟，但他你能看到他有这个趋势，他未来肯定会有一部爆的作品。我不太清楚叹息桥算不算爆啊，但至少它在口碑上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剧值得一说的点是如果你看过之前的港剧就是马加烈与大卫这个系列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叹息桥和至少马加烈与大卫里面的绿豆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导演，好像是两个导演。
对，
然后他们采用的这种就是他的画幅应该也是很特殊的这种画幅，然后整个的这种大量的就是对称构图或者说是这种很特殊的这个视角去把这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方式，都会让你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们也讨论过说一个剧集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除了剧情演员或者说是这种氛围以外，其实也有很少的一些东西是它真正的镜头是惊艳到你的，这个在电视剧里面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在这个剧里和在绿豆的时候都被人提及过，就是你印象深刻，所以你看到叹息桥，如果你看过绿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同一个人做的东西。然后这是导演风格上的一个特点。然后这种东西这个剧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出了只有 香港人能做的一些故事，就是香港的爱情故事，或者说他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我记得最早的就是香港爱情故事里面有一个系列，就是叶念琛的那个爱情三部曲，他在里面玩了大量的这种男女之间的猜忌和这种怀疑，以及这种就是一段感情里面出现第三个人的这种反转，就都是在叶念，至少我看的港剧不是那么多，或者说香港电影没有那么多，他在叶念琛的那里面是做到了一个极致的。当时虽然这三部评分也不是特别特别高，但是大家都很记得说他的那种情节反转带来的那种刺激，这个在马加烈系列里面也有，但是他讲的更缓慢一些，他没有以强情节取胜。然后在叹息桥里面，其实他讲的至少我看的前三集，他讲的还是一个三角恋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生和两个男生之间。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巧妙的点是，他换了每一集换了不同的一个主角去讲述这个故事。第一集是林保怡演的这个人，第二集就是这个女生去讲，第三集就是这个他另外的一个男朋友是陈奂仁，陈奂仁居然现在就可以演一个这么猥琐的一个，对我很惊讶，就是他是一个搞说唱的，然后现在在这种剧里面演一个中年男人，演的这种窝囊的感觉也是非常合适，就他这种转换视角的做法是以前我至少在港剧里面没有见过的，这个就有点像就是对那是错，就他是以男女两个方面去讲我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就同样的一个细节我们去看电影，我做了一个事情，在我的印象里他因为我的这个举动觉得我很有趣，但是在他的印象里他觉得我这样做很无聊，就这样的东西它是反复出现的。我觉得这个剧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现在这种追求强刺激或者说是这种强设定的情况下，你很难再看到这么一个愿意去把一个故事这么细的去讲给你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还是它的特点，还是说它的特殊性吧，能做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挺了不起了。好像这个剧也是林保怡自己投资，他自己监制的嘛。我觉得香港港剧还是有它，只有它能讲的故事的类型，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把它重复的或者说是持续的去发展下去，是一个可能以后要发展的东西。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就再次想起就是巴恩斯那本书，就是终结的感觉，它其实主题还是说就是你叙述的不可靠其实来自你记忆的不可靠嘛，就是我们三个人现在同时在录播课，但我们回忆我们今天晚上录播课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起来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我其实他这种就是这个视角，我第一次看其实是在英剧还是美剧叫《婚外情事》
啊，对，
它里面就是其实是双视角把一个出轨故事重新拍一遍嘛。第一集我是一个比如说男生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然后第二集就是一个女生的视角把这个故事又重新拍了一遍。但我觉得《叹息桥》做得更精细也更复杂，就是《婚外情事》可能它的重点在于这个强情节，这个故事本身。你对他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但是
你两个视角补足了一个整的完整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反转都是要只要通过两个视角才能展现的。
对，但叹息桥它的重点不在于对一个情节有不同的理解，它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是每个人的心理它做的非常的精细，放到非常细小的地方，这个是我觉得它把这个视角就是更适合用在这样的故事里。我看这个剧第三点有一个启发，就是其实除了话题剧之外，我们应该多考虑做一些聪明的剧。我说了话题剧就类似于最近我们其实出现很多比如说都挺好这种啊，小欢喜这种啊，其实你就拿一个社会话题，拿一个社会学上的大家关心的比如原生家庭或者是高考这种，你去发展，然后它能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是像叹息桥这种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就它其实跟你的时代本身没有太多关系嘛，你其实是动脑筋的剧嘛，它也不是一个强设定，但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启发，就是除了强情节和强话题之外，你其实还可以考虑做这种类型的剧，就是强风格的然后又很聪明的这种。然后你刚才讲那段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其实这个东西来自于哪儿呢？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可能就来自于香港电影。我突然想到那个张柏芝和陈奕迅演的《十二夜》，哇，我觉得其实跟这个剧的感觉非常像，就是其实当年香港有很多这种半文艺半商业的这种爱情电影，然后都是非常细致入微的写男女，尤其是在城市大都市里的男女的这种爱情絮语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遗产可能是来自于这儿。
对，我觉得 这就是我说，包括你看彭浩翔拍的爱情剧、爱情电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有那味儿，对吧？这就是香港作为一个我们印象当中最时髦的一个城市，包括里面因为这种快节奏带来的这种都市爱情的这种各种的这些矛盾也好，或者说猜忌悬疑，都是会超前一些的。你那个东西它现在还遗留在那里，然后你要去挖掘它，它还是有，而且。我们可能是对于香港的这种男性和女性他本身就有一个刻板印象在哪儿，包括我们说港女什么之类的，这剧里面也有提及，他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材，你去做他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大家就是会觉得很可信，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丢掉吧，这还是香港，如果你做不管是做剧还是做电影，还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素材。
我觉得它构图特别好，但它又不是那种构图。我说那种构图是比如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特别精致那种小清新的视频，就比如日食记拍做饭啊那种，它不是，它其实它里面构图都特别特别讲究。但因为它一般电视剧都是现在真的你很少再看到，就是不管电视剧还是电影啊，你都用固定镜头，一般都是用运动镜头嘛。但你用固定镜头的好处就是你每一个场景你都可以根据这个场景里要发生的故事和情节进行一个设计，比如那个墙壁应该占你画面多大的比例，它可能就能反映出来这个故事里人心里所受的那个压迫什么，所以你能感到它所有的构图这个讲究的点是在这儿，它不是说为了就是说我画面只是好看有个对称，它其实里面有特别多呼应情节的呼应人物状态的一些设计。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这个和绿豆你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导演风格对于这个剧的影响是有多大。这个是在电视剧里面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对，然后也推荐大家去看那个马加烈与大卫这个系列，不管是绿豆还是前度，我觉得都挺值得一看的。他都讲了很多这种感情关系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道德洁癖的人，就不要看这种类型的剧了。但是他很讲了很多感情关系里非常懦弱和非常细微的部分，就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脚踏两条船，或者说是在这个故事里他经历的这段感情到底对于这个女生是怎么去看的。尤其他故事里大部分讲的这个女性都是一个不被大家传统当中所认可的这种非常安分守己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秘密和自己的私心，他讲了很多这方面东西，你看完以后你会很理解他。对，我觉得这可能是类似的这种剧集，香港剧集会让人觉得很迷人的地方。
而且现在想想，我们说很像那些香港电影那种爱情故事，现在电影
也
没有了，
也没有了。对、
嗯、
以前有大量的一批的香港电影的爱情故事都很好看，瘦身男女，对吧，类似这样的，就是你哪怕
北上之后都没有了。
对，哪怕你讲一个很商业的故事，它也是好看的。
那下一个我们聊《不完美的他》。我说说这个好的地方吧，我觉得我第一个居然想讲的好的地方是它的片头。
哦，对，
对，它的片头其实是做了一个地图，然后是把那个家暴新闻放在那个不同的地图。那个跟随那个地图的那个镜头，然后展现了很多那种家暴啊或者女性遭受侵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这个片头做的这个就是水准很高，但是你看剧的时候又没有达到。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吧。第二吸引我的地方是我觉得看到了22集这种所谓的迷你剧，虽然你看完你也觉得它变成一个12集也是可以的，但是之前很少这种嘛，就是在短篇幅内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我非常不喜欢的地方是我觉得他的故事线非常的冗余，而且他的故事线做的非常现在想想有点可笑，就是他一定要让好像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思维定式，你一定要几个故事线彼此交叉，一定是要是比如说这个第一故事线有三个人，第二故事线也有三个人，他一定要让三个人两两认识，其实没有必要。你如果有一个人物把两条故事线串起来，这个依然是成立的，但他一定要搞那么多巧合，搞那么多让你感觉这个城市只有一家幼儿园，这城市只有一家咖啡馆，然后这个城市只有一个记者，所以他们总能相遇，就是这个非常的不必要，我也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然后就强加了很多故事线，尤其是就是记者那条线，可能因为黄觉演得太差，他完全没有信服力，导致那个故事非常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掺和到这个主线的故事当中去，就是我与其觉得他其实在那个支线里他是植入了一个社会新闻嘛，是长生生物还是什么，我都觉得你既然在支线里植入了一个跟主线不那么相关的社会新闻，你为什么不把主线做得更中国的本地化呢？比如他原著里面女主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那个芦田爱菜叫什么，是芦田爱菜吗？芦田爱菜那个角色演的其实是他学生，他在放在这里面他就干成一个女黑客，就这个多悬浮啊，你讲一个老师的故事跟你讲一个黑客的故事，你说你比起来哪个更本地化，或者说你既然已经做改编了，你为什么不做的彻底一点呢？而且中国这种惨烈的女性故事简直是就像你的片头一样那么多，就是你随便列列就已经很多很多了。这个而且他最后说到他的画面嘛，就是大家都说他生化很精致什么，但是这个东西是在你的剧作很薄弱的时候，你进一步会把这个东西显得空洞。就如果你不是那么精致，你内容也粗糙，那就整体算了。你现在刻意追求那种画面的那种小清新，但你又配上这样一个剧本，就显得特别的空洞。
我觉得这个点就正好是也讲到这期讲到一些翻拍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翻拍。它失败不在于说它现在的就是作品怎么样，我是觉得你去选择日剧翻拍，日剧翻拍为什么难，是因为日剧原作它强的就不是情节，它强的是人物情感，对吧？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可能和社会话题或者怎么样，但你要知道你去选择这个的时候，它必然是跟日本社会是相关的，你去照搬过来是不是在中国就合适。比如说之前翻拍过那种约会恋爱到底是什么，它讲的里面男主角是高等游民，这个在日本是有这个历史或者说是有这个社会现状的，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就是不出去上班，就是在家啃老，这个东西是全社会范围内都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现象。那你照搬到国内，那你讲的不就是一个妈宝男突然变得很土。然后这个也是就像你刚说的这个职业的设置也是一样，就是你去讲我看这个剧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不太清楚它到底发生在哪个城市，我不太清楚这些人社会关系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社会关系到底在一个多大规模的地方存在，然后他们我无法想象他们真正存活在目前中国社会当中，就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感觉。这可能就是他受制于原作的一些设定吧，然后他自己又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些很下功夫的本土化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就会整体感觉这个故事他要讲一个非常动人的亲情或者说是这种情感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物都让人无法想象的话，他的情感就是立不住的。包括你说的这种镜头也好什么的，这个跟叹息桥就形成一个对比嘛，就是当你这个故事足够精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构图也是一个亮点，那就完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那当你这个故事本身就不太精彩，那你导演再去怎么去，包括周迅这样一个人到最后可能反而会让你觉得很失望。我觉得在翻拍上可能目前我觉得国产剧还真的没有达到说什么故事都能翻的一个地步，还是基础的去把讲故事讲好。你哪怕去做一个特别俗的，就是你去讲反转的东西，你至少那个东西它至少是及格的，对吧？你现在就去它及格分都没有拿到，你就去做一些非常想要表达的东西，主题先行，你就先去讲女性，你先把女性这个概念抛出来了，可是你背后女性是什么呢？就是没有。
再比如你真要想写一个女性题材也没有必要非要翻拍。
对啊，就是像你说片头这么多，我觉得片头可能是他们后来看到了，就是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些
话
题。对，因为很明显这个剧它不管是从宣传还是什么，它都是想打这个主题嘛，女性嘛，对吧？它请的惠英红也好，周迅也好，都是
真的很，
对，都是很强的，大家都很买账的这项一些演员。但是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这里的女性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程度，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现实里就已经在国内发生的故事，对吧？我觉得可能这是你真的要去做话题的话，还是得从本国话题开始讲。
插播一句，好像我们录完时候发现这个片头好像有抄袭的嫌疑。
就是看片头的时候你以为会是一个真正探讨这些问题的剧，但你看了之后发现它又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伦理的家庭的一个剧，而不是一个真正探讨深入去探讨这些问题的剧。
就包括你说，我觉得周迅这个角色他的职业设置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你明明是这样一个承载着这么多情感和要做这么多事情的一个女主角，你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个职业呢？就哪怕他是个公司职员什么的，可能都他能面生活里面对到的女性问题都是方方面面的，对吧？但是你上来这个女主角的这个起点就感觉还挺高的，就是他什么都 已经完备了，那他还要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就唯一的缺失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他母亲的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角色很像那种文艺片里的女主、
嗯、
就她生活当中没有日常没有琐碎、
嗯、
就是一个孑然一身、
嗯、
然后很聪明、
嗯、
然后没有就是没有日没有生活、
嗯、
这个角色就是很不像一个电视剧里的主角。所以我想讲一个我就是本月因吃瓜而意外收获的好剧，就是是一个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轻功戏，然后这个是这个剧叫苍穹之卯，它是其实是根据一个日本作家浅田四郎的一个同名小说改编的，然后其实是中日双方合拍，所以然后主角就是慈禧这个人物是田中裕子演的，就是刚才我们母亲里面就是板垣瑞二那个不完美的她的原著里面这个母亲的形象也是她来演的。然后这个剧的导演就是《如懿传》导演，我原来不知道说他在拍《如懿传》之前是拍过这种轻功戏的。然后这个剧我其实觉得特别好，就是很难得能感觉到剧本、人物、服化道都非常非常精妙。虽然它情节上是有 bug 的，但是整体是一个我很难想象，尤其它是放在我说不是雍正王朝那种啊那种政治类的那种剧，它是放在那种人物或者戏说不是正史那种剧当中能达到这个水平，让人非常的意外。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就是光绪是一个比溥仪很值得更值得拍的人，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出现过，我之前没有在电视剧里见过就是去拍这段历史的。因为就是溥仪就是我们看的末代皇帝嘛，就是末代皇帝一般写他就是说从他当皇帝一直到他人生最后的那个命运，能把那个从那个晚清民国共和国建立之后发生的各种文革啊各种历史全给串起来，就用你好像是用这个人的很功利的说我用这个人的视角，然后你就把这个所有的风云变幻的故事都给带出来了。但是光绪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在一个已经不行了的王朝当中他努力想去改变些什么的故事，最后他也什么没有做到，就这样他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一个非常努力的想要改变现状但最终依然失败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该多值得去写啊。最后他有一句话就是他说朕用了十年依然证明自己不行，就这个故事本身它的张力是很大的，我觉得它不比那个溥仪那种一个末代皇帝的张力要小，但是它好像比较少被大家注意到。我就看完这个之后我就觉得一个知识青年你很难不对维新变法好奇，所以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许知远会愿意去花那么长时间去写梁启超的故事，因为那段历史能让你学到的东西太多了。他学到的不仅光是你可以怎么做，以及是你身上的那种局限性，在这段历史是最能体现的。所以我就看完那个之后，我就特别想去花时间好好读读跟维新变法相关的东西。另外，我觉得从故事的角度，它有很多，我现在看起来这个剧本的精妙是我觉得在国产当中比较难看到的吧。毕竟它是一个日本小说为底子嘛。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就是康梁两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其实写了两个虚构的双男主的故事。这个双男主是一对兄弟，一个其实是保皇派，一个其实是维新派，用两个小人物的命运完全支撑起了晚清的整个大局。这两个小人物都想做一番事业，一个走了科举然后成了光绪身边的一个肱骨之臣，一个是另外弟弟呢是成为了慈禧身边最受重视最受信赖的一个太监，就两个人在个人进取上都达到了极致，但依然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就是这个悲剧落到了每个人身上。好，这就是
电视剧部分。
电视剧部分，
嗯
嗯，
那电影部分，这个月其实是这样的，电影部分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把它放到最后，是因为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月的电影上了不少一些，还挺。
因为现在问题是就没有院线片嘛，我就太散了。我
就是看我们的分享电影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个人感受的分享。
我是看了有几部，但我非常怀疑在听播客的人有看过吗？就我会觉得我在聊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
我觉得你的这些应该你看你微博的人应该也知道，你可以聊一聊。
嗯，那我就聊第一个吧。第一个叫从不很少有时总是，是一个这故事非常简单，它讲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州是对堕胎有限制的， 所以呢，一个高中女孩她为了堕胎，她只能去纽约，所以她就拉着她的表亲就去纽约堕胎的故事，就非常简单。这个故事其实拿到了那个柏林银熊奖的那个评审团大奖。大家都知道堕胎其实在美国其实它是个政治问题嘛。刚刚开始看到这么一个选就是那个故事介绍的时候，我想哇，这肯定是一个因为政治因素嘛，反川普，然后就拿奖的。但是你看完之后发现它完全不局限在于堕胎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片名大家听起来肯定觉得很小清新，就是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但这个问题怎么来呢？是这个女生她在堕胎前你要回答医生的一个问卷调查。这问卷调查里面就是她的回答，就是一些问题她回答从不，对，一些问答是很少，一些问题是有时，一些总是。比如 是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是否采取安全措施，你是否遭受过就来自于你伴侣的暴力或者虐待。所以他最后落脚的问题是这些问题，
这还是一个女性议题。
对，他还是一个女性议题。然后这是我觉得他最值得来讲的就是这个片名，就这个片名揭示了这个故事真正的意义。第二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男性真是被黑得体无完肤，就是不管是学校的青春期男孩还是家里的父亲，他家里的父亲有一个特别讽刺的桥段，就是他在摸那个小狗，他说这是little slut， 然后他把这个作为一个赞美嘛，就是荡妇这个词作为一个赞美。然后再包括打他那个打工超市里的男顾客、男上司，就这里面所有男性角色都让你感到厌恶恐惧。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从头到尾没有揭示过，但是你会非常怀疑是他的父亲。我看到豆瓣有个总结，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把这个片名给衍生了，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女性的命运。他说从不期待，极少反抗，有时落泪，总是沉默。对，我觉得这个反正是个非常轻松的电影，虽然你看又是三大的片子嘛，但是完全不是一个进入很困难，也不是一个什么多可怕的文艺片。所以我推荐关心女性议题的朋友去看一下。下一个我想聊的，我估计看过人更少，从宫本到你，但这个电影我想挺想推荐你们两个的，因为它其实非常你的观感非常类似冰口龙介的夜以继日。我后来想为什么类似呢？因为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俗套非常简单的一个爱情故事，但你看完你会觉得它非常现代。我有点想不通，就是我有点说不清这个理论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继续研究一下。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把一个故事桥段啊，不管是个多俗套的故事桥段，你给它打散重构，然后你赋予一些象征意义，它就会有一种现代性。你现在回想起夜机日不也是这样吗？就这两个情节如果是放的位置不一样，你材料重组之后，它可能就会有新的象征意义出来。所以我觉得从宫本到你也是这么一个电影，因为它是根据一个漫画改编的嘛，那个漫画是90年到94年连载的，其实已经是个30年前的故事了。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电影，而且它拍过剧，它拍过一个电视剧版，这是一个电影版。电视剧是完全按照现行来拍，电影版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完全把素材打散之后重新组合。然后我发现我其实最喜欢日本电影就是一定要有三个要素，就是一定要有城市，一定要有身体，一定要有尊严。后来我发现不管是阿荒野还是火花还是包括从宫本到你都完全符合，因为我觉得这三个要素是最最日本的，然后最有现代性的三个要素。我今天看了一个就是导演和编剧的一个访谈，我才知道说，因为你在豆瓣上看他那个导演和编剧都只有一个人，就是真丽子，他没有写的联合编剧。其实联合编剧就是阿荒野的编剧。我想剧透一点，就是我发现这个编剧他对这个故事有非常高超的理解，就是他这个故事的，我能想到他的原著，虽然我没有去看电视剧，没有去看漫画，但我知道他的原著就是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完成复仇的故事，但他完全没有把这个电影版没有把这个放到一个结局。因为你这个结局就是故事困境解决了嘛，一个男的找另一个男的复仇成功了，故事解决了。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故事把这个结局放在这个电影的末尾，他是彻底否定了男性的这套逻辑。就是我
离太远克拉斯，
就是我通过武力战胜了他，获得了尊严，然后这故事就解决了，完全没。我还看到说他当时点评这个电影的片尾曲，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放在这插一段。他说那个片尾曲就像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非常精疲力尽，你已经被穷追猛打了很长时间，但是你只能勉为其难再次强行振作起来。 然后那个曲子写的那个曲子也写的非常好，也非常呼应这个电影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就像夜以继日也有很多人说它狗血，说它难看嘛。这个电影我就不推荐给大家了，我说这么多最后结局就是
结局就是推荐给我们俩，但是不推荐给大家。
还有一个我就马上讲，因为我估计看过人更少。肯洛奇的新片叫那个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肯洛奇是英国一个很有意思的导演，他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看他电影你经常觉得这个电影是中国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关注底层，就是对不起我们错过你，我也是一个我觉得跟我刚才讲那个第一部的时候那个什么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一样，就是你不用把它当成一个它是一个三大的文艺片，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容易进入的一个故事，你把它当成一个中国故事看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讲一个顺丰小哥和一个护工阿姨组建成了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非常的艰难，然后里面有很多对互联网的一些，你知道那个顺丰包括现在那个就是送外卖的小哥，他那个手机是完全对他是一种控制，那个手机完全可以监测到你你说了什么话，你有没有让客户满意，你几分几秒到的，你就是那个东西好像完全控制了这个劳动者。为什么更像一个中国故事呢？因为中国这些 O2O 太发达了，所以你在里面非常非常容易代入，只是中国好像你拍底层总是会没有那么体面，就他那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个家庭还是非常的体面的，不管遇到了那么多困难，最后还是这种尊严层面还是维持得很好。就是我就推荐第一部和第三部，第二部就不要轻易看，然后第一部和第三部不要因为它是三大系的电影就恐惧它。
我发现电影这个事儿呢，就是自从电影院消失以后，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更难有勇气去点开一部电影了，因为走进电影院这个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自己观看电影的话，就是还是需要一个环境的东西，你很难像就是看电视剧或者看综艺一样就是像陪伴式的这么看。所以我觉得再加上如果没有这次的疫情，现在其实应该是北京电影节。
对，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就电影不再成为一个谈资了吧，就它不再成为一个话题了。就之前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上一个什么新片儿，然后它会引起很大的讨论嘛。你即使上映的是个院线电影，但是相应的你这些非院线的你可能会跟它产生联系嘛。你可能就因为上一个什么院线片你想到了一个三大的很冷门的电影，于是这些电影也有了一些的关注度，但现在就很尴尬，就是完全没有嘛。但是哎，怎么说呢，就这才是真正好看的电影，这很可能就算现在是正常，它也比院线里大部分电影都好看。
但是也有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你没有去电影院线里看到很烂的，你就凸显不出好的究竟好在哪儿，对吧？就像你说的，如果它是一个同题材的东西，那它的对比可能更有意义一些。
再有可能就是电影它有时候不太适合放在这么一个快的去讨论它的一个语境内嘛，我只能很快的说啊，这个电影当中有哪三点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很动人，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就是能说的比较少吧。好，那电影就这样。
我们最后聊一点综艺吧。消失已久的王老师，你还在线上吗？
对，要被说划水了。
综艺其实这个月没有什么新的综艺，这个月最值得说的新综艺就是《心脏信号》《Heart Signal》第三季。这个综艺真的是，我在看第三季的时候，我会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第二季是这个节目组的一次神作，就是一个超出他们预期的一个作品，就之后很难再达到像第二季那么真实，也不是说真实，它的真实不是说它整个故事很真，而是在于里面所有的嘉宾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亲近的，你为这个人所打动，虽然他们都是素人嘉宾，但是在看第三季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跟他们有隔阂的感觉，就你突然发现了这个节目的本质就是请一群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常见的长得都很好看的人住在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住不进的房子里去谈一场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谈不了的恋爱，你突然发现了这个事情，它有很大的一个滤镜。对，我觉得第三季
那是因为第二季选人选的好吗？
对，
就是选人当然也不一定是节目组自己的功劳，因为他们第三季肯定还是按照之前的思路去选的，只是说可能有运气的成分吧。
还有一种就是时间那个节奏刚刚好，就比如说你到第三季的时候大家已经知道这个节目怎么玩了，或者很多人就是抱着我就是来出名了嘛，就是很多人评论提到过的，就是我就是想成名，我才想当网红，他那个目的性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可能第二季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大家还有点懵，第二季的时候大家完全不是特别的明白，但是有一点常识，可能那个时候的节奏或对你的节奏是最好的。到第三季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功
大家都是抱着一样的目的，
对，基本上那个功利心已经非常大到你能看出来了，就是
听你也是这样。
嗯，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综艺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去聊，因为可能之后我们会聊一个专题节目去讲一讲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从恋爱综艺上得到更多的不是关于这个综艺本身的一些事情，而是如何去呈现。
我以为你要说而是怎么去谈恋爱。
什么鬼，怎么会从恋爱综艺当中学会谈恋爱呢？
啊，至少 Hard Signal 学不会。
对，至少 Hard Signal 是不可能。
双层公寓呢？
双层公寓
可
能，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能你还能学到一些什么与人交往的技巧，以及什么求职和职业规划的东西，它涵盖的议题会更广一些。反正你看这个看第三季，看完第一集我就很难再打开第二集的原因是，看完第一集我就非常的窒息，就是所有人都有一种非常努力想要去获得更多关注，这个关注不仅是异性的关注，而且是镜头的关注的这种感觉，就是让你觉得不至于，就是他明明是一个谈恋爱的东西，不仅恋爱不至于，你上个节目也不至于，就是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反正这个节目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王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
是这样，基本上尤其是我最近沉迷双层公寓后，这种感受就更明显了，就你发现韩国做这个他们的套路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就会找一个，比如你找一个伯克利毕业的，我就一定找个哥大毕业，他找的每个人都正正好好是能，他的目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甜，其实就想创造一个你就谈恋爱就完了，就纯偶像剧的东西。这个东西原来我是还接受的，后来你发现日本是完全不这么玩的，就是你就发现他们这个所谓的门当户对是特别的严丝合缝的，他们我甚至设计好可能就是这个人可能他的学历高一点，然后这个人长得好看一点，要不然这又有什么特殊技能，反正对
职业很特殊，
是很有意思，艺术家或者什么东西。
且我发现这个思路在第三季更明显不好的一点是，它引发了观众也会以这样的一套评判标准去评价每个嘉宾，就是你会去评价说，有人就会在弹幕里或者怎么样就会说啊，他的这个学历就是很好啊，这个学历就是很水啊，他们就以这样的一种非常让人觉得很没意思的一些标准去评价这些东西的含金量到底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很无聊的东西。
对，而且你看弹幕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东亚文化确实是接近的，就是每个东亚文化里边大家对这个最喜欢的这个女主角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非常非常一致的，就是在 Hard Signal 就是第二季的吴英珠的那个角色，然后在双层公寓里边那个东京篇就是那个香知的角色，这些角色的类似程度已经达到非常非常高的地步了，就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出生条件一定是非常好的，然后为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一旦有超出这些东西的，就是你想表现作为女性，你有一些更突越界的行为，或者有一些更个性上更明显表达，你就一定会被所谓被喷，或者说不会被喜欢。只有这种角色是一辈出来一定是被东亚文化所有人都接受的，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东亚，
尤其是被女性观众接受，
尤其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攻击性和这种让人的这种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女性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就你可以很舒服的跟他们在一起，你后来你就发现这些人总结自己，就是他们想让所有人是一种讨好所有人的行为，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是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他的角色，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个性的展示的，就你发现这一点是非常强烈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整个东亚文化上一个类似的地方嘛，我觉得这是好玩的地方。对，哈斯诺，对，我其实才看了一集，第二集还没来得及看。对，我觉得是确实像刚才洞姐说的，就开始做的越来越过分了，就是他从真人秀已经，我觉得他已经 偏离了我们之前特别想看的那种真人秀了，它变得更像是有剧，虽然是没剧本，但是每个人自己都带着剧本，对，自己带着剧本进来了，他知道自己的人设，然后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是吧？我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还是先扬后抑，他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们是带着这种观念来参加这个节目的。那顺道可以提一下《双城公寓》，因为我最近沉迷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先说一下我的感受，我看完就是东京篇，就是 Terrace House Tokyo， 没有，就是 Terrace House 东京篇的初代成员下车之后，就我
大概多少集？20-30集，
他现在二三十集吧，啊，没有吧，16集吧，可能
看了4集。
对，我就说一下感受，就是初代成员下车之后，我就感觉，这样我也发微博说，就你有一种青春结束的感受。就我就觉得可以，
阿康露出了
他很不屑，我自己也很惊讶，因为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尤其是看对你的青春结束了，就是这种。
那句话怎么说的？男人至死是少年，不要忘了。
对，我也很惊讶，因为其实很多年没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在综艺节目里边。我当时有这种感受，就是看完《老友记》的时候你会有，或者当时，当时我们看完，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看 Gossip Girl， 或者是 Skins 那种节目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一想，哇，完全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双城公寓》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老友记》。就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就第一方面你在这个年代，我们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已经没有《老友记》这样的剧集了，已经没有了。就你去承载这一部分的功能，真的，我发现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双城公寓》这样的节目承载了。就比如说，
我是被《西游记》承载。
新西游记吗？那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双城公寓》就展现了一个在东京那个生活的具体的状态，其实跟《老友记》当时给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对一个所谓的工作的状态的憧憬在哪里，我其实就是通过《老友记》其实给了我很多东西。那你发现《双城公寓》里面也有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对一个所谓就是社会人状态的描述，对于怎么跟人打交道的一个描述，一个合租的，正好也是六个人合作的六个人应该怎么共同生活，去处理解决麻烦的这么一个东西，就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对当代人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启蒙性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年轻人真的会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我自己看完，我就觉得发现了它跟《老友记》很多相似的东西，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你跟那个《Hard Signal》相比，日本的这个《双城公寓》它有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它其实不是太关注。发糖甜的这条线，它很明显，它日本的就跟日本的电影、日本的电视剧一样，它最大的关注度是那两个字，成长。就他居然在这个谈恋爱的综艺里面关注的是成长，你发现他选的角色不是像韩国的综艺《Hard Signal》，
每个人都已经很完备的。
对，就是我们就是来谈恋爱的，我是高知标准的，我就是他不是他有各种各样的人，甚至里面包括了我们所谓的废柴，就所谓根本就学历也不行，也就是小孩高中连大学都没有上。什么都不会，他也被放进了谈恋爱，要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人，你就发现他的目的并不是说，当然这是一个恋爱节目，但是他真正的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我后来想为什么让我产生那种青春结束的感觉，就你发现到这个阶段结束居然这些人有成长，但是你看 Hard Signal 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你只是说这个人来了就把我展现给他，我很牛逼展现就完了。但是双城公寓这个节目，他们下课之后你发现这些人是有变化的，不管是通过他们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好，包括是对那些年轻的小孩的这种关照和学习也好，你发现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社交网络上被人喷，在这个双城公寓被人骂，在观察室里边被那些嘉宾吐槽之后带来的一个成长的性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也是就是日本综艺我觉得之前我看的很少，你就发现这个东西里边确实是一个就是很新的东西，对对对，就是这种成长度会让你带来一个，就我们当年看《老友记》或者看可能后来大家看《Big Bang Theory》，当然我们更早看那个《How I Met Your Mother》和那个什么Will and Smith 那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跨度很长，但对它时间线也比《Hard Signal》要长嘛，但这种东西就。我就带来的体验就不一样，因为我最近又开始看那个新井泽篇，新井泽篇更像一个成长性东西，完全不像谈恋爱。就是一开始啊，我刚开始看，对我当时看，我把它当成小偷家族看，我说怎么几个大人在带一群小孩过日子呢？小孩又特别不好弄，是吧？你觉得哎，这个片子怎么那么奇怪？我就发现哇，日本人真的很关注这些东西啊，就是啊， 而且他们讲道理的，你发现讲道理的篇章特别长，就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就特别爱讲道理。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他们会，就很多就是嘉宾也好，参与者他们会敞开来聊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挺
好了，少说两句吧，留到
挺小的小啊，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其实对他已经不光是恋爱的指南了，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化生活的一个指南。
我觉得对有感兴趣的，听到这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一看。
我觉得听到这部分能不感兴趣吗？
对，
都
老
有
戏
了，青春结束了。
对，可以预习一下，我们之后可能会就这个话题展开来讲。
嗯，其实我能理解王老师刚才说那个意思。
嗯，确实是我们每个人在就是尤其是踏入社会的时候都对尤其是都市生活会有这样的想象。
对、
嗯、
你好像需要有人给你示范，就是工作生活恋爱。
细细想我们所有的小时候看的很多剧它都构成了这种想象。
这一定要，因为
我的想象是奋斗。
对，我们小时候也会从奋斗区，奋斗就是奋斗区嘛，对吧、
嗯、
就是但是你那个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像我们大部分其实并不是在北京上海长大的，这是中国大部分人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对，小镇青年呢他一定会对大城市的所谓生活是有好奇心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好奇心，他就会关注这个衣食住行怎么打交道。包括我当时看老友记，我就觉得那些什么自动投币的那种洗衣服的机器我都觉得很神奇，包括合租这件事儿你都觉得很有意思是吧。然后就是发生在都市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是好奇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个老友之后就已经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形式和内容表达形式去教我们，或者说去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契机去能学到这样的东西了。我觉得这是很可惜，包括中国其实像奋斗这样的剧我觉得也很少了，就是这种青春剧。就是
好，可以放下期展开，不过多展开了，免得下期没得可聊。嗯，行吧，那我们
下一个是 Traveler
感觉在聊完中层公寓以后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了。
Traveler 是这样，我觉得如果大家对真的对这个旅行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比如第一季 Traveler 是完整看完了，第一季是去墨西哥，第二季是阿根廷，这两个是比较少见的综艺能去的地方，因为特别远，
因为已经去过很多地方，
因为特别特别远。对，然后但对，但其实整个节目制作来说没有特别新的地方，或者你对那个明星感兴趣，我觉得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就是我一般是其他综艺都看完了实在没看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就不是那么推荐，但是如果你真的对旅游很感兴趣我觉得也是可以看的。
那我们还有别的吗？
青春有你
啊、一般来讲感觉这不算是一个综艺可讨论的范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
它
的确是个综艺，
它是一个
社会话题，
它是一个热搜集锦。
哎，热搜话题是叫
对，青春有你反正就是我发现大家每次出这种选秀节目的时候都会唱衰，都会觉得这没人看没人看，结果看的时候尤其是女团选秀其实看的会比想象当中要多一些。反正这个综艺就是属于话题性，我看目前来讲还可以。
这种综艺就是你一边骂他你一边看他，
对对 对, 对, 对，
你一边欲罢不能，
对对对，
一边又觉得为什么要看。
对，反正这一个就这个就像刚刚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了，说这一季给人感觉确实就像是类似于心动信号三给人感觉，就是大家来的选手都已经有非常强的目的和非常明确的一套剧本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些故事就争奇斗艳在台上，然后但是你就会很疲劳，尤其是在这一季的选手的业务水平并没有很好的情况之下。我想到一个点可以聊的，就是我们去讲国内的这种女团选秀它越来越变成一个非常虚的一个东西，这个原因是在于很多人都是看着韩国的女团或者说是韩国的这套练习生的机制长大的，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国内第一它并没有给予真正的这种偶像组合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舞台，它没有真正的像韩国一样非常强的这种音乐不是他们的主要，就是国内已经没有人在听歌了对吧，在韩国就是偶像团体他出歌他回归他打歌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套机制，国内是没有的。那你造出一个团来你到底要干嘛，这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的时候蔡徐坤反复跟大家强调的是你作为一个团的成员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就会想说然后呢，
你具备这样的素质以后，你的舞台到底在哪儿，对吧？这个事情是非常疑惑的。你很多人可能最后就还是走向了我要去演一个电视剧的这样
的综艺，
对，我去上综艺。那你为什么要成团呢？成团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类节目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解决这套国内的这套机制的问题。那你选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到最后能选出来，或者说这个节目的偏向性就在于我让很多看起来有点好笑的人出来了，看起来有点特别的人出来了。这个人特别不是他是一个团员，他自己就够特别。比如说虞书欣，他不用成为一个女团成员，我们都能想象他红了，对吧？那其他人他的业务水平，第一是真的没有那么好，而且这个爱奇艺的修音修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大家也非常清楚，对，就是你修完以后就很多人大家都听不出什么好坏来，好像大家都差不多。然后你这个跳舞的舞台也是，你用几个摇晃镜头一晃，然后你那个节奏一加，感觉好像大家都挺唬人，但其实跳的并不好，就是所有这些都很假。在真正你去把这个重点放在说我们要去强调女团的业务上，大家都很认真的去玩这个游戏，但实际上你们的业务第一是并不怎么样，第二是你有了以后你也不知道去哪儿发挥，那这个东西最后就变得很没意义。大家看的时候就只是看乐趣而已了，就是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有这个梗大家就很开心了。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把它理解成它不是一个选女团的节目，它就是女生竞赛，女生歌舞竞赛节目，选出前九名。
我的朋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像高中时候文艺汇演的水平。
这一届我感觉就是大家，尤其是前几期，大家太强调这种，所谓的 girl power 这种女性力量，以及我一定要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就每个人都非常强调这些点。我觉得一方面这是一种进步了，就是大家都有这个意识，都不管你是。有意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还是说你真正的信服这套东西，但是你去表达说你更相信女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现在成为一套可以被利用的话语。
嗯，对
对，我觉得你能看到我们这期其实聊了挺多跟女性相关的主题的一些东西，你会能发现其中第一个当然是有作为导演也好，或者说是女性创作者，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表达这个东西，但同时她也成为一个现在的一个正确，对
对，
你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你去表达它。但是我其实对于这种就是包括刚刚说，如果你对女性议题感兴趣，你可以去看什么样的东西，但关心她的人好像又还是同一批人，那我们表达这些东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很奇怪了。嗯，尤其是在像《青春有你》这样的东西，也不是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节目，他去表达这样的一个主题，他的意图其实很明显的，因为就是想要去讲这样一个升华性的东西，对吧？就是
一个意义，
对，想把这个拔高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其中的这些选手们，他自己对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意识，其实是很疑惑的，对吧？因为这个你本质上你所有人都长得这么标准，你都去有很多选手都去整容，然后你们的身材都是如此的标准，那你在这里强调我要做不一样的女生，那不一样在哪儿？就是性格不一样呗，那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聊这个问题聊这么深，聊在青春有你上是有一点把它过分了，它没有这么深。
然后接下来创造营
也要播
了，对，五月份会播。
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选手库真的已经可能掏空了。
对，感觉那个四八娱乐主要就是为这两个节目输送选手。
嗯，结束了吗？
你说结束语呗。
哦，
对啊，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说今天就到这儿吧。嗯，
好的，那
我们今天
下次再见。
对，我们四月广播电视报再见。Brushes a long, long